他有罪的时候，我要同时说亚哈有很多的优点。当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希望走在主的旨意中，我们希望是一个好人、聪明人、智慧人，但是一切的美善、一切的美好来自神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一切的美好不只是永生，不只是圣灵的果子，不只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分，包括世俗的福分，包括在世寄居我们长命富贵，或者是美丽健康，或者是婚姻幸福，或者是政治清明，一切都是出自上帝。一切的好处、一切的恩典和慈爱也是出于上帝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，一个最终下地狱的人是因为他不信神，但是他在不信神的整个生活中间，神仍然赐有一般恩典给不信主的人。这一点呢，整本圣经都有讲，但我们通常有时候会忽略了。比较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句子，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，耶稣说：“今世之子，今世之子，就是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有盼望的，没有得救，不是基督徒的。今世之子，在世事之上。”世事呢，就是跟属灵的事情、耶稣基督、圣经、教会的事情没有直接关系的。譬如说高雄的选举，这个是世事；譬如说复兴堂的聘募，这个是这是世事，也是俗事，也是圣事啊。这个都有，我们不一定能分得很清楚，但是互相有关系是真的。不过一般我们就用常识来讲，所谓世事呢，或者所谓今世之子呢，就是没有得救的人。没有得救的人也有上帝给他们的恩典，这个恩典用耶稣讲的一句话，就是神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那么耶稣是在那里讲了，但你从其他地方，包括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讲的那句话，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，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、软弱的、贫穷的。你把旧约、新约神的拣选、神的带领、神的话放在一起来看，我这样讲希望不会冒犯大家，就是一般而言，基督徒因为有属灵的福分，我们死了以后上天堂的，因为有今世神与我们同在的福分，恐怕我们在世事之上平均来讲比较不如非基督徒。我的意思是，可能基督徒的智商略低一点，基督徒赚钱的能力略低一点，当然都有高低，不过平均来讲稍微低一点是有可能的。说这话一点不是要打击我们的士气，我看诺贝尔奖得主到目前来讲，是基督徒的那个比例是越来越往下降。那么这个世界上非常优秀的、最优秀的艺术家、科学家是基督徒的情形也比较低一点，不必消极，不必觉得上帝对我们不好，我们有永生，这好的无比，我们谦卑领受上帝的恩典，再厚的要在前。 那么我只是觉得基督徒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大，当然我们也不要自卑，不要骄傲不要自大，我们发现我们在事实之上不如别人的时候，也是谦卑的学习，也感谢主让那些不信主的人，神在这世界上给了他这么多的恩典，让我们非常感谢主。如果他们在这么大的恩典之下，甚至比我们领受更多，却没有信靠神，那么他们下地狱也是应该的了。我也顺便回答一些问题了，比如有人说，哎呀，为什么慈济他们做了那么多好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做啊？且不要说他做的好的事情里面有一些不太好的记录以外，我们不提那些，就算他们做的都是好的事情，各位不信主的人做得越好，我相信有非常多好的，不管是道德上的、政治上的、科学上的、文化上的、艺术上的，他们做得越好，他们不信神，他们受的审判就会越重。因为给你这么多，你不知道感恩，这是不应该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讲亚哈。我刚刚讲的都适用在亚哈身上。亚哈我提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是一个好丈夫，等一下我会提的是他的妻子耶洗别是一个好妻子，说的难听，这是一对狗男女，但是真是好母狗也是好公狗。耶洗别影响到她的老公，成功的改造她的老公，让亚哈在撒玛利亚为巴利修筑庙宇，建立亚瑟拉，巴利是假神，亚瑟拉也是假神，柱像也是假神，使众民来敬拜这些假神。这有什么好？各位，这是很多妻子梦寐以求的，不是我们常常因为失败就常常说，哎呀，不要想改变别人，这句话常常是因为我们输了。哎呀，耶洗别很成功的改造了亚哈，让他在最重要敬拜神的事上非常听太太的话。各位，我说不是纯开玩笑的，因为这是事实，但我说是非常难过的。他跟希罗底的女儿一样，希罗底的女儿传说那名字叫撒勒美，希罗底的女儿也是希律的，算是不是亲妇女，也是女儿嘛。希罗底的女儿大概13、14岁的时候，甚至13、12岁的时候，在希律的生日下，我猜是一个全体都只有男兵的宴会上面跳那钢管秀艳舞，跳的圣经的描述就是希律好像色迷迷的对这个女儿说，哎呀姑娘啊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国的一半也给你。这个时候一个王也是你的父亲，你跳了一个艳舞，他动了情欲，说你要给你什么就给你什么，这种你在什么卡拉 OK 啊下三滥的场合大家常常听得到，但是一个父亲对女儿讲这种话，女儿根本不应该来跳的，女儿根本不应该跟父亲有这段讲话的，女儿根本早就不应该听父亲和母亲的话了。哎呀，可是这个女孩子，你看十几岁会跳这种舞，应该是悖逆不听话的，可是她就在一件事上，不该听的事上，非常的听她的母亲，她居然就去问她妈妈，哎呀，老爸哈，说要给我东西，什么都可以，我要什么。他这句，他跑去问妈妈，问妈妈说：“我应该要什么东西？” 平常应该多请问妈妈的，正当的事情应当请妈妈提出正当的答案。这个时候他去问他，然后讲出错误的，听到错误的劝告。他妈说，你跟爸爸讲，要现在就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那个德国有个音乐家 Richard Strauss 就写过《莎乐美》这个歌剧，不好听，但是很恐怖。那个恐怖的，你可以自己想想看嘛。在一个宴会中，那个宴是两个宴，一个是吃饭的宴会，一个是宴舞的宴。在那宴会中，下流喧哗，就是烟酒充满的，上来下一道菜，狮子头，是一个大盘子，放着施洗约翰的头，应该鲜血淋漓，放在宾客的面前，好恐怖啊！这个莎乐美不该听父母话的时候，她听了父母的话；雅哈不该听妻子话的时候，听了妻子的话；女人不该听蛇话的时候，听了蛇的话。奇怪啊，我们都会犯这样的错误。我们对那善良的悖逆不听，我们对那下流的非常快的顺服。求主拯救我们，让我们对抗邪恶是勇敢的，让我们顺从善良是迅速的，让我们在善事上做大人，在恶事上做婴孩。雅哈如果是在善事上听他的妻子，多么的好；雅哈在恶事上听他的妻子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非常非常大在他身上。那么就是，但是我们看他的故事，看他一生的，就是最基本的事上错了，错了以后就很长很远。雅哈听妻子的话，建立了各样的偶像，让大家去拜这个偶像。耶和华就叫以利亚去警告他。以利亚警告他，对他说，如果我从今天开始不祷告，三年不会下雨。然后三年就没有下雨。然后这三年你们都知道在以利亚身上发生了什么事。以利亚到基利西半学习乌鸦来养他，然后哎呀，神怎么会叫一个男人这样学习，也是不太懂。但是真的，神叫以利亚的第二个学习是，你到西顿撒勒法寡妇的家里学习，让寡妇来供养你。各位，你们听这故事都没有想到这是多么的恐怖。当俊先知碰上了俏寡妇，神，我甚至不懂。后来以利沙有类似的经验，就是让一个寡妇养他。当然也许神也要以利亚学，你自己要懂，你也要别人学会，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。你要相信听神的话一定是对的。我就说这一段话吧。以利亚到了这个走了很远的沙漠路，在干渴的天旱的时候，他渴死了。他到了那个地方，城门口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就叫了。各位姐妹，这个跟耶稣在叙加井边的故事很像，跟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在井边碰到利百加也很像。井边发生了最少有三次爱的故事，当然不是这个男女夫妻之间的爱，但三个爱的故事都是大男人向小女子要水喝。 都是小女子，有非常奇妙的表现，然后就有很奇妙的故事。今天没有井边，不过如果你们教会发生这种事，通常就应该在水龙头那边，厨房的水龙头，所以下一次弟兄在厨房水龙头那边要多帮忙洗洗碗看看。都说了一句话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耶稣说了，老仆人说了，以利亚也说了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么当以利亚要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，每个人回答不太一样，不过都还算客气。这寡妇我不知道她怎么知道以利亚是耶和华的仆人，她我不晓得，但是她对这个寡妇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寡妇说，我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水，我没有水。那么但是她要水喝，她说我没有水，他没有水，他就去需要井边打一点水给这个人喝。以利亚又说了，哎，带点可乐和披萨来哦，也给我一点饼。就是这两个求的人都言出言不逊，那个寡妇就说了，我没有水，也没有饼，我家只有一点面，一点油，我现在要取一点水回家做饼，我和我儿子吃，吃完就死了，我们就没东西吃了。哦，他能这么客气的讲话也真是很稀奇了。他说，我都快要渴死了，我们家的人也快要死了。各位弟兄们，如果你知道一个，你跟一个人讲，一个女生讲话，那女生说，我都快饿死了，我的儿子也快饿死了，弟兄们，你们会有什么反应？我想你们的反应应该是介之推吧，记得介之推吗？哎呀，你会说，这位女士，对不起，我的神要我向你要水喝，我的神永远不错的，但这次他好像错了，你等一下，我等等帮你来找一点吃的来，然后你就到别的地方去，拿一把刀把你腿上的肉割下来，然后煮了肉说，女士，这个肉给你喝，给你吃。各位，以利亚没有，哎，以利亚很孬种，哎，一听到说你们家已经剩下最后一点了，说不要怕不要怕，做一个饼来先给我吃，这什么男人嘛，先给我吃。很神奇，各位，如果在我们台湾这个迷信的地方，以利亚被乌鸦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结果，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就会有一座神鸦庙，哇，鸦会叼饼来吃。各位，鸦不会叼饼来吃，耶和华会叫鸭叼饼来吃，当敬拜的是耶和华。如果在我们台湾，以利亚说，因为耶和华说瓶里的油必不短缺，坛里的面也不稀少，直到耶和华降雨的日子，每天那个瓶里的油就继续有，每天坛里的面也继续有，这个神迹，有的时候人做见证不真实，不过吴长老这个见证应该是真实的。吴永长老说，他们夫妻在台湾很贫穷的时候，还是需要有的时候就帮助弟兄姐妹在他们家里吃饭。他说他家曾经有过半年拼命的常常的用煤气，煤气没有缺少过，那煤气行的人都说，哎，你们家换了
煤气行，我们家没换啊，那怎么不叫煤气了？还有的用啊，哪里用了几个月还在用呢？我们就是继续在用啊。我相信神迹奇事，也对不起，我觉得很多人的见证并不真实，但这应该是真实的。神要我们每个人都学习认识一件事情，神是赐下各样福气的神，不是弹，不是瓶，不是乌鸦。在台湾会有人拜乌鸦，会有人拜弹，会有人拜瓶，我们单敬拜上帝。神要以利亚也学这个功课，我感谢主，以利亚也学会这个功课了。各位，那个坛能够出面粉，油瓶能够出油，那是神迹。我们在台湾，在很多地方会拜这个，觉得这个最神奇。这个不够神奇，这个神迹，坛和瓶能够出油出面的神迹，是建立在那个女人听到以利亚的话，会说：“我。”就是他不生气，他会做。我只有这一点了，我只能做这一点了。那个女人能够听以利亚的话，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神迹上的，是以利亚能听耶和华的话。听神话的有福了。以利亚学会这个功课，然后三年，他学会前一阵学会乌鸦会叼饼，然后会学会寡妇会养他。我希望我们当中属灵的弟兄姐妹也学会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谦卑，每个人都应该谦卑，越属灵越应该谦卑，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越认识上帝，越知道自己什么都没有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但是我们在介绍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不可以胆怯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但是其他的是偶像，是假神。我们高举他的名，我们承认基督徒教会有很多失败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的神红而且白，超乎万人之上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有福了。对三峡的居民，对你的家人，都勇敢地讲这话。以利亚对亚哈也讲过这样的话，三年满了，他也看到自己的信心成长，他就跟王见面了。他跟王见面的前面这一段故事，也让我们看到亚哈看起来是一个好王，其实真的像孟子讲的，率兽食人呐、啊。在列王记上十八章第五节，亚哈对他的家宰俄巴底说：“我们走遍这地，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，或者找得着青草，可以救活骡马，免得绝了牲畜。”好王啊！现在全国饥荒，他礼贤下士，他很谦卑。你走我走，你找我也找，我们来找有没有哪些地方还有一点水，还有一点青草。哎呦，一个王这样子去找，哎，差一点就变成像牧羊人找羊一样，他去找，我们走遍这个地方要找到。哎，看起来真是一个好王，可是你看他要找到这些东西可以救活骡马，救活骡马不救活人呐、啊？怎么没想到人呢？怎么想到马呢？怎么想到狗呢？怎么想到其他的东西呢？人如果不认识上帝，我们会把最重要的忽略了。而这个事情，哎呦，真是很悲哀，在西方国家一再出现。我念伦理的 Princeton 有一个很有名的伦理教授，当然不是基督徒，他就说了，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显示人的价值比动物高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人的价值比植物高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人的价值比山川大河高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 保护一片森林，这我很同意。他们说保护一片森林比保护一群人价值优先次序是一样的。如果在飞机失事的时候，救援时间有限，救一只飞机上的猫跟救一个人次序应该是一样的。那么就是当人没有上帝的时候，人自己的价值也没有。这个是西方那个无神论启蒙运动从十七世纪开始的噩梦。就他们本来说人这样的落后，这样的可怜，就是因为我们迷信，我们把上帝放在上面，现在把上帝推下来，把人放上去，把信仰推下来，把理性放上去。人呐，理性啊，这是最高明的。我们不要迷信，不要上帝，要理性，要人。经过了300年的时间，现在人的讲法是没有上帝也没有人，不要信仰也不要理性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不讲理的时代，也不讲人的时代。人和猫狗猪动物比较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亚哈离开了上帝，远离了上帝，哦，他有慈悲心肠，哎，但他的慈悲心肠是可以救活罗马，免得绝了牲畜。我们被扭曲了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非常被扭曲的聪明人，说的话很合理，但是起点和结论都是错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各位不要因小失大，认定你的上帝，任何一个时候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。任何一个时候不要心持两意，很多事我们可以心持两意，很多事我们可以举棋不定，但是对于信靠认定上帝，不可以在任何时候动摇的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亚哈在找各样牲畜的各样这个水草的时候，以利亚最后来见他了。亚哈见到他，3年饥荒，以利亚曾经说过我不祷告3年不降雨，所以亚哈就会说，看到他说，哈，使以色列遭殃的就是你吗？列王记上18章17节，以利亚说，使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的父家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。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教会，任何一个牧者，任何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离弃了耶和华，随从巴利，那就是灾难。以利亚说，好，我们不要去吵谁要负责任了，不要去吵谁的错了，我们现在来看看谁到底是真神。我们到加密山上去，我们来斗法。哎，各位，我很想也有这一天，多好！我们来斗法，到山上来斗法。亚哈啊，百姓啊，不要心持两意。如果耶和华是神，就顺从耶和华；巴利是神，就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巴利的先知有450个人，耶和华的先知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现在我们这样，巴利的先知建一个坛，我建一个坛，把牛放上去，把祭物放上去，不点火，我们各自求各自的神明，看哪一个神会从天上降火。巴利的先知从早上一直跳舞跳到晚上，拿刀刺自己，就跟你现在看到这些妈祖出巡的鸡童一样，拿刀刺自己，走过火炭，那个舌头割下，割破舌头，流出血来。巴利啊，没有声音，偶像怎么会有声音？没有回答。一天的时间都给你们求， 没有结果。到了圣经上讲，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以利亚说：“以色列百姓来啊，筑了坛，12块石头，然后浇满了水，里面没有任何的火种。”以利亚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今天求你让我们让这里的百姓知道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是独一的神。”天上降下大火，把石头都烧掉了。各位，我刚刚说我真希望有这一天，我不能说不要有这一天，但是后来的发展告诉我们，神机骑士不一定能够领人归主，大家很快就忘记。刚开始的时候很剧烈的，哦，耶和华神，很快就忘记了。不到几天的时间，以利亚也沮丧的寻求死，耶和华向他在何烈山显现，提醒他。耶和华出现的时候，雷声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不在火焰中，耶和华不在雷声中，耶和华在微小的声中。各位，听神的话，用心听神的话，神的话有非常震撼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，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腹母鹿落胎。但是耶和华的声音也是微小的声音。有一首诗歌，我懂他意思，但写的不太好。轻轻听，轻轻听，好像很轻浮的一样。轻轻听，是那个声音是很轻微的，要用心听啊，不是轻轻听啊，要用心听。可惜亚哈看到这一切的事，就很奇怪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同胞也是一样。我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好像没有任何的反应，蚊子叮在牛角上不痛也不痒，没有反应。为什么教会做了这么多事，敦亲睦邻的事？我大概20年前参加一个社区的圣诞聚会，印象深刻，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人是这样的。20年前那个社区那个教会在社区，我先有什么园游会啊，就是都是免费的，让你那里玩，然后呢请大家吃饭，非常好的佳肴，没有美酒了，但是非常好，大家也吃得很愉快，然后就请大家进来，大家都不肯进来嘛，进来有一个很好的音乐会，小提琴还有这音乐结束了以后，有一个5分钟的短讲，哇，统统走光了。吃了饭，听了音乐，参加了园游会，听5分钟的话呀，走光了。好像这些事情，好像一切耶和华所做的事，在人的心里那么不容易进去，亚哈也那么不容易进去。经过这件事情，亚哈看到了天上降火降雨，他都看到了。那个以利亚的话那么清楚，那个耶和华的作为那么清楚，他看不到。好，然后圣经又讲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刚开始我也看不懂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是这样的，在列王记上21章第一节开始讲，有一个人叫拿伯，他在耶斯列有个葡萄园，靠近撒玛利亚亚哈的皇宫。亚哈对拿伯说：“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，因为靠近我的宫，我就拿更好的葡萄园给你换，或是你要银子，我就按着价值给你。”拿伯对亚哈说：“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。”好，国王碰到了钉子户。 各位，我也看过，我看过中国大陆也有，中国大陆那个拆迁是很强硬的，但是也有就是不动的。我看过不动的，国有财产上不动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动。可能你们 Google 搜一下可以搜到，我看过，就政府特别在那个本来经过他家的那个公路上呢，就开了一个环形的道，就我不知道那要花多少亿元，就一个环形的道，就绕过他家。那另外也有人，就是对不起，我不能说所有钉子户都是这样，但是他们是要大大敲一笔，建商就说好嘛，就留你在这里，我们就在各其他地方开发，就其他地方开发都非常好，他们这一家就是一毛钱没拿到。不但没拿到，因为开发他呢开发的很棒的，原来的计划合法的，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湖，这家人呢就变湖中的一个孤岛，每天上下都要游泳，都要坐一个小船，这你可以查得到。我没有要同情任何一个人，我只是说一个国王，我相信他也做得到嘛。我希望我的花园、我的菜园、我的果园能够完整一点，不要有麒麟地嘛，这很合理嘛。他也没有用王的命令下命令要他换，他就是跟他商量买或换。哎呀，这拿伯不肯呢，不肯不是他是钉子户，这是因为上帝不允许他这样做。那我觉得亚哈的表现相当不错，就他是国王可以这样温柔地提出，相当不错。拿伯呢，不是顽固分子呢，就是钉子户，不值得同情。然后亚哈表现更好的地方是，当这个交易不能成就的时候，亚哈就回家闷闷不乐，躺在床上转脸向内。各位做丈夫做妻子的都有这样，不想讲话，转脸向内，也不吃饭。耶洗别是一个好老婆。哎呀 Honey， 你为什么这么忧闷不吃饭呢？体贴到别人，体恤到别人，体恤别人有什么愁苦的，在圣经里面是希望每个基督徒都这样。可是体恤别人愁苦的好的神的儿女，约瑟在监狱里面他是委屈的，他是应该天天脸上就是一个冤怨，哎呀好可怜了，我好倒霉。还没有，他很关心别人，他关心别人，他会说，当酒正和膳长脸色不好的时候，他会说，哎，你们怎么今天早上脸色不太好？哎，我们做噩梦了，哎，做噩梦了，来来来，我跟你们讲，哎，这约瑟好像一个好妈妈一样，小孩半夜噩梦哭了，他会安抚他们。约瑟能够体贴别人，耶洗别坏蛋体贴别人，小人，但是真是会体贴别人。另外一个小人约拿达，也是大卫的晚辈，他看到他的哥哥暗嫩愁眉不展，哎呀，您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求主帮助我们能体贴基督徒，有圣灵，我们能够同感一灵的体会体恤别人的软弱。耶洗别他看到就说，哎呀，夫君你怎么这么闷闷不乐啊？他说我向拿伯要葡萄园，结果他不愿意啊。王后耶洗别说，哎呦，夫君啊，您还是国王不是啊，起来吃饭，我帮你解决问题。各位，拿伯的葡萄园不是把拿伯杀死就可以拿到的，拿伯死了，葡萄园会给他的亲人的。 拿伯全家死了，葡萄园会给他族人的，拿伯全族死了，会给以色列人的，不会给亚哈的，拿不到亚哈的手里。可是有的人对圣经的话好熟悉啊，有一个情形之下，他的葡萄园可以归公，然后就是归国王了，就是如果拿伯亵渎了上帝，他就不属于这个信仰的群体了。这正是拿伯不愿意做的事，可是耶洗别就用这个，然后买通人做假见证控告他，然后葡萄园就拿到了。耶洗别，你看看，小人、奸人、恶人，但是他真能做事啊！小人、恶人、奸人，但他真是体恤人呢、啊。好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大奸臣，那些大的坏的太监都是这样，你眉头皱一下，哎呀，您什么地方不舒服了，好体贴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体贴，我们敏锐，我们察觉软弱人的需要，但是我们不是小人，我们是体恤主的心，体恤人。结果亚哈就去拿，拿了以后耶和华就责备他了，耶和华责备他说，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要重重的罚你。各位，亚哈似乎没有做那么大的坏事，他要跟人家交易，人家不愿意，他生气，他没有说下命令要夺回这个葡萄园，他没有，他也没有，他完全不知道拿伯后来被害死，他完全不知道他的葡萄园拿回来是这样的过程，他不知道，他好像没有那么值得责备。各位，我说一件事，你看看怎么样？我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消息，报上一个消息，就是有贼就抢这个运钞车，抢了运钞车，那运钞车在逃亡的过程中失踪了，不知道是跑到哪个山，这不在台湾啊，跑到哪个山的时候可能掉下去了，就失踪了，那个运钞车就失踪了。哇，我那时候就想，有一天我爬山或者是翻山越岭，在一个谷里面看到，哇，一个运钞车的车皮，一车的钱都在那里，就是我的了。哎呀，这真是，如果能碰到这样的事该多么好。我没有抢银行，我没有杀人，可是我非常希望得到别人抢银行杀人的成果。更坏，别人还冒了一点杀人的危险，别人还冒了一点抢银行的危险，他们得到了，你什么危险都没有冒，你居然还在想得到好处，这一点亚哈应该就是这样。你什么事都没有做，别人做了坏事，你来坐享其成，更坏。我们不要说谁好谁坏了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各位真是求主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每个混乱的时代，心灵能够平静安稳有智慧，好叫我们不冲动行事。因为我觉得全世界好像大家，一方面是疫情，一方面是暴动，一方面是罢韩，一方面是这些，就是很激动的事情，让我们好像失去了，就失去了方向。求主让我们能够清楚认定上帝，把你的眼目放在主的身上，放在主的十字架上，放在主的爱上，希望我们在各样的事情混乱当中，我们能够冷静一点。哎，感谢主，当亚哈被责备的时候，圣经讲 亚哈就撕裂衣服，进食，身穿麻布，睡卧时也穿着麻布，缓缓而行。耶和华就说：哎呀，以利亚，你看到没有，亚哈在我面前自卑，我就他活着的时候我不降这个祸给他了，那么到他儿子的时候我才降这个祸给他。哎呀，亚哈如果能够继续的，就好像尼尼微城的人继续的，就好像我们一样继续的，不断的在神面前认定他错了悔改，对了坚持，多么的好。我讲到这里，我就说亚哈的邪恶不是最强烈的，但是亚哈一直心持两意，结果罪恶随着他这个软的态度不断的进来，良善终于有一天停止了。这真是也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啊，就是我们看到恶人悔改了，归向主了，神都赦免了，有的时候觉得不公平。但是如果我们在信仰上不能坚持的话，就跟我刚刚讲的，你没有做太多的恶事，但天天在羡慕那些恶人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。我们应当主持正义，我们应当信靠上帝，但是求主让我们坚定，坚定的持守正义。神给亚哈好多次的机会，他就没有转过来。那么后来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，神曾经两次借着亚哈把亚兰王便哈达打败。就是我再一次说，他恶没有那么江洋大盗那么邪恶，但他在持守神给他的提醒良善的时候，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。哎呀，最后来到我们有点熟悉的故事，这故事很复杂。三年之后，就是他打败便哈达两次以后，三年之后，亚哈联合犹大王约沙法一同跟亚兰人作战。这件事各位不要联想啊，我在讲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是讲圣经，我不会含沙射影，我不会其他有所指，但是大家都喜欢穿凿附会，我也没办法。这个有人要穿凿附会，我没办法。这是亚哈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情。以色列这个国家分裂成两个，由南国北国，南国北国一直是作战的，分裂嘛，就一直作战，不友好。那么后来犹大王约沙法，非常好的王，非常聪明的王，跟亚哈做了一个划时代的聚会，两个人碰了头，很友善，两国都非常友善。然后不但友善，他们迅速的，亚哈跟犹大王约沙法联合出去作战，打亚兰人。从政治上、军事上各方面来讲，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兄弟之邦分裂了，能够和好应该是件好事。但这件事约沙法受到责备，亚哈也因此死亡。就神提醒我们，信仰上的忠诚是最重要的，如果对上帝的信仰不坚持，其他一切的美善都会跑掉。对，亚哈也是这样。那么好了，就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样，有秘密特使他们相会的，后来就相会了。相会了以后，亚哈王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，亚哈王就问约沙法 说我们要不要一起联合军队去打基列的拉莫。哇，约沙法说，你我不分彼此，我们一起作战吧。但是约沙法是一个属灵人，他就对以色列王亚哈说，要不要先问一下耶和华。于是以色列王就亚哈就召聚了400个先知，说我们去打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。他们说可以，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。哎，神棍呢、啊、都看得出来，神棍都看得出来。约沙法说，这400个先知在那里啊、哦。王说，我们一起联合去作战，会不会赢啊？这400个神棍都说，哦，一定赢，一定赢啊！这个福佑中啊，没有没有，这福佑福佑以色列，福佑犹大，我们一定赢，共同联合军打击亚兰，一定赢。约沙法是一个属灵人，他觉得，还有没有别的先知啊？亚哈说还有一个人。我也很稀奇，他说还有一个人，我觉得最少两个人。他说的人叫弥该亚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我觉得他应该还说还有一个人，他也不喜欢，就是以利亚嘛。但是他没有讲以利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大概早就断绝了，根本或者以利亚就已经隐退了，不晓得。还有一个人，弥该亚，但是我很讨厌他，我不去问他。各位，你不去找你的医生了，你讨厌他，你不想要去听看他了，只能有一个原因嘛，就他给的药都不对。我在他那里看了10年没有看好，我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帮助，你得不到帮助，他的药没有用嘛。你说我不去看那医生了，因为他光说，他总是说我身体不够好，他总是说我太胖了，他总是说我胆固醇太高了，他只说坏话不说好话。各位，有这种病人吗？你要听的都是好话，不是真话。以色列王就自己说，我可以去问弥该亚，但是我好讨厌他，他说的都是难听的话。约沙法说，不，我们要听的是真话。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说，你把他找来。路上大家还说，哎，所有的先知都说一定赢，哎，你就也说几句好听的话吧。弥该亚说，耶和华叫我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到了弥该亚就到了王面前，亚哈就说，弥该亚，我们现在要一起去打基列的拉莫，可以不可以？弥该亚不知道是敷衍吗，还是开始害怕吗，还是怎么样，还是开玩笑，还是说讽刺的话？哦，可以去啊，一定赢啊。各位，下面这句话太重要了。亚哈就对弥该亚说，我要听的是真话，我请你说真话。换句话说，亚哈听出来他在说应酬话。换句话说，很多时候我们听得出来，我们知道对方讲的是不是真的，但是我们希望听美言，不希望听真言。弥该亚说，哦，你要听真话，哦，我告诉你，我看到满山遍野以色列的羊。哦，他这是骂人不带脏字，哎，满山遍野都是羊，意思就是没有牧羊人，没有牧羊人就是牧羊人死了，牧羊人死了就是亚哈你死了，我看到异象是你死掉了。王就说，你看这个家伙光说不好听的话。弥该亚现在已经被激发了他的先知的斗志，各位不要激发我的斗志，我会一直讲到12点的。弥该亚说，你们听听看啊，为什么这些先知，这群先知会说假话。他说啊，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，万军势力在他左右，然后耶和华说，谁引诱亚哈上激烈的亚莫去 拉莫去阵亡呢？大家说这样那样，有一个灵出来说我去引诱他。耶和华说你用什么办法引诱他？他说我要跑到这些先知的口里做谎言的灵，我要让这些先知说出谎话来。那这些先知当然非常的生气啊，打他一耳光，有这种事吗？你怎么可以这样侮辱我？弥盖亚说哈，你现在说一定会赢嘛，等到军队败了，王死了，大家都来抓你，你跑到屋子里躲起来，那天你就会看到。王说不管了，把他带下去关起来，让他受苦。你看那个圣经上写的二十八节，弥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的回来，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着我说话，又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。你看得到吗？这一幕他一定是被绑起来了，然后压下去，他还回头讲你们要听啊，要听啊，这个他一定会死掉。亚哈知道他讲的是真的，所以亚哈不要这件事发生，我要死怎么能发生？他就跟约沙法王讲，你仍然穿你的王服，你仍然驾你的王车，意思就是在战场上你仍然是一个明显的目标，你是王，我跟大家穿一样的衣服。然后亚兰王非常的愤怒，非常气亚哈，他对所有的，他对全体部队讲说，不要跟他们打仗，只要打以色列王。所以亚哈不会死，亚兰军队不会赢，你打一场仗，下一个命令说他们的军兵通通一个都不要跟他们打，就专门打以色列王就好了，以色列王又化妆了看不到了，那亚兰军队干什么？就打不赢嘛。以色列王化妆了，没有人知道他是以色列王，没有军队，没有军兵会来攻打他，因为敌军的将领下令只打亚哈，亚哈绝不会死。圣经上这段话真是毛骨悚然呐！三十四节，有一个人随便开弓。各位，你今天奥运的金牌射箭水手，对准了你，你穿了盔甲，只有一条缝，对准了那个缝，砰，也不一定射得中啊。他随便，哦，砰！圣经上讲。随便开弓，恰巧射入王的甲缝里。各位，耶和华所说的话都是这么精准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神是给机会的，神借着以利亚很早就对亚哈说过话，亚哈看到过神迹奇事，亚哈经历过神迹奇事，亚哈蒙神保守多次，就有一个箭是人随意射的。你知道耶稣说的话吗？你的每一根头发神都数过了，如果神不允许，一个麻雀都不会掉下来。不要得罪上帝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上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必收成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怜悯我们，怜悯教会，怜悯传道人，怜悯长职，怜悯会友，我们已经蒙了怜悯， 我们求主继续恩待，谢谢你让这个教会在这里被建立，在这里成长，在这里经验你的恩典，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认识你，在这里侍奉，在这里学习，也在这里会受到伤害。我们感谢你，耶和华知道一切的事，你带领一切的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主啊，叫我们爱你，好叫我们得益处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